人物生平，我们学会永远都不要拒绝耶和华。罗凯琳自述，台风过后，河里满是污泥和石头，我们需要过到对岸去，但桥已经被洪水冲走了。我和我的丈夫罗根弟兄以及一个阿美语的传译员都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岸的弟兄看着我们也很担心。为了过河，我们首先把小汽车开到一辆稍微大一点的卡车上。我们的车子没有用任何绳索固定，卡车就开始慢慢地开进湍急的河流里了。我们一直恳切地向耶和华祷告，整个过程感觉非常漫长。不过我们还是安全到达了对岸。当时是1971年，我们在台湾的东部，我们的家乡在数千公里之外。现在让我来说说我们的故事吧。培养对耶和华的爱。罗根弟兄是家里四兄弟的老大，他们一家住在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小镇。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，他们一家认识了真理，他逐渐培养了对耶和华的爱。在14岁时受浸，他不久就学会了不要拒绝上帝给他的任何工作。他很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弟兄请他在聚会里朗读守望台，可是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，所以拒绝了。但弟兄对他说，如果在耶和华的组织中有人请你做一件事，他肯定认为你有资格。我是在英国跟妈妈和姐姐一起学习真理的，爸爸起初很反对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了真理。虽然当时爸爸不赞成，我还是在不到十岁时受了浸。我立下目标，要做先驱，然后要做特派传道员。不过爸爸不准我在21岁前做先驱，我不想等那么久。于是我16岁时，在得到爸爸的同意后，搬去澳大利亚跟大姐一起生活。那时他已经移民到那里了。后来我18岁就开始做先驱。我在澳大利亚认识了罗根弟兄，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做特派传道员，为耶和华服务。1951年我们结婚了。我们一起做先驱两年后开始做探访工作。我们的分区包括西澳大利亚州的一大片区域，所以我们经常要穿越大片荒无人烟的干旱地区。梦想成真。1954年我们受邀参加第25届基列学校，成为特派传道员的这个梦想就快要实现了。我们坐船到了纽约，很快就开始上课，深入的研读圣经。这个课程也包括学习西班牙语，但这对罗根弟兄来说很不容易，因为他就是掌握不了 R 的发音。上课期间，导师们告诉学员，有兴趣到日本服务的人都可以报名学习日语。我们觉得自己到哪里服务应该由耶和华的组织决定，所以没有报名。没过多久，基列导师艾伯特·史劳德弟兄知道我们没有报名，就对我们说，你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我们又犹豫了一阵子，然后史劳德弟兄又来对我们说，我跟其他导师帮你们报名了，看看你们的舌头是不是更适合说日语。果然，罗根弟兄学日语容易多了。 1955年我们到了日本，当时全国只有500个传道员。罗根弟兄当时26岁，我24岁。我们被派到神户这个海港城市服务，在那里做了4年特派传道员。之后我们很开心再次受邀探访会众，分区就在名古屋附近。我们很喜欢这个岗位，很爱那里的弟兄姐妹，那里的美食和美景。但没过多久，我们又有机会表明自己不会拒绝耶和华了。新岗位，新挑战。我们做探访工作3年后，日本分部问我们愿不愿意去台湾服务，帮助阿美族原住民。当时那里有一些叛道的势力，台湾分部需要一个能流利的说日语的弟兄帮忙处理问题。角柱说，虽然现在台湾的官方语言是中文，但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官方语言是日语，所以在当时台湾的不同族群主要还是说日语的。回正文，我们很喜欢在日本服务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。但罗根弟兄已经学会了不拒绝耶和华给他的任何工作，所以我们决定去台湾。我们在1962年11月到达台湾，当时台湾有2271个传道员，大多数都是阿美族的弟兄姐妹，但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中文。虽然我们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老师，我们还是学会了。到达台湾后不久，罗根弟兄受委任做分部仆人。当时分部的规模很小，所以罗根弟兄除了处理分部的事务，还可以每个月跟阿美族的弟兄一起工作3个星期左右。另外，他偶尔也担负区域监督的职责，包括在大会上发表演讲。本来，罗根弟兄用日语发表演讲，阿美族的弟兄也听得懂，不过政府规定宗教集会只能用中文举行，所以罗根弟兄尽管中文说得不流利，还是用中文发表演讲，由弟兄帮他翻译成阿美语。当时台湾实施戒严，所以弟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才能举行大会，但要取得批准并不容易，而且警方常常故意拖延，不发许可证。如果举行大会那个星期还没拿到许可证，罗根弟兄就会一直坐在警察局里等。警察觉得让一个外国人在那里等很丢脸，所以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。第一次登山，我们跟弟兄一起工作的那几个星期里，常常要爬山涉水，一般要走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路。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山时的情况。那天早上，我们匆匆吃过早餐，搭上一辆5:30出发的公共汽车，到了一个遥远的村庄，然后走过一个很宽的河床，再爬上一座山。这座山非常陡，所以前面那个弟兄的脚就在我眼前。那天早上，罗根弟兄跟当地的几个弟兄一起传道，而我独自在一个小村庄里做见证，那里的人都说日语。到了下午1点左右，我快要昏倒了，因为我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。我跟罗根弟兄会合时，他身边没有其他弟兄，他拿着3个生鸡蛋， 是之前用几本杂志换来的。他先拿了一个鸡蛋做示范，在蛋的两端钻了个小孔，然后把蛋汁吸出来。虽然这看起来不怎么好吃，我还是照着做了。那么第三个鸡蛋该给谁吃好呢？当然是我啦。因为罗根弟兄知道，我要是饿昏了，他没有力气背我下山。不一样的沐浴经验。有一次参加分区大会前，我遇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考验。我们住在一个弟兄的家，就在王国聚会所旁边。阿美族人觉得洗澡很重要，所以分区监督的太太为我们准备了洗澡用具。罗根弟兄很忙，所以他让我先洗。姐妹帮我们准备了一桶冷水，一桶热水，还有一个空盆子。没想到的是，姐妹把这些东西放在门外，正对着王国聚会所。那时弟兄们正在聚会所为大会做准备，我请姐妹给我一个帘子，没想到她竟然找来了一块透明的塑料布。我想过把东西搬到屋子后面，但又担心那里的蛾会从篱笆伸出头来啄我。然后我心想，反正弟兄这么忙，不会注意有人在洗澡吧。如果我不洗，弟兄姐妹肯定会不高兴，那就洗吧。所以我就洗了。阿美语的圣经书刊。罗根弟兄看出阿美族的弟兄姐妹要在真理中进步很不容易，因为他们很多都不识字，而且当时也没有阿美语的书刊。由于阿美语刚刚开始用罗马字来拼写，所以看来应该先教弟兄姐妹学会认字。虽然这项工作很不容易，但最终弟兄姐妹都能够自己阅读书刊了。在1966年，阿美语的书刊终于出版。到了1968年，我们开始出版阿美语的守望台。但是政府对于非中文的书刊有很多限制，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们发行了不同版本的阿美语守望台。例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使用的守望台是中文和阿美语双语对照的版本。这样从表面来看，我们只是在教当地人学习中文而已。从那时起，上帝的组织出版了很多阿美语的书刊，去帮助阿美族人学习圣经真理。会众恢复洁净的时期。很多年来，不少阿美族的弟兄姐妹都没有按照上帝的标准生活。由于不完全理解圣经的原则，有些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，常常醉酒、吸烟以及嚼槟榔。罗根弟兄探访过很多会众，尽力帮助弟兄姐妹看出耶和华对这些行为有什么看法。我们就是在其中一次探访会众时，遇上了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个情况。谦卑的弟兄姐妹很愿意做出改变，但遗憾的是，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。结果在20年间，台湾的传道员总数从2450多人下降到大约900人。这真的很可惜，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绝对不会赐福给一个不洁净的组织。最终会众里再没有人做这些不对的事了。在耶和华的赐福下，台湾的传道员现在已经超过11000人。1980年以后，阿美语会众的情况越来越好， 所以罗根弟兄能花更多时间照顾中文地区。他很开心能帮助一些姐妹的丈夫成为耶和华见证人。我记得当他的一个圣经学生第一次向耶和华祷告时，他是多么的兴奋。我也有幸能帮助很多热爱真理的人亲近耶和华。后来，我甚至跟以前一个圣经学生的儿子和女儿一起在台湾分部服务，这真的让我喜出望外。痛失爱侣。不过，现在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。我亲爱的丈夫跟癌症搏斗一段时间后，最终在2010年1月1日去世了。他全时为耶和华服务将近60年，我跟他结婚也差不多59年了。我还是很想念他，但我高兴的是，我们夫妻可以在两个迷人的国度为耶和华服务，开展早期的传道工作。我们学会了说两种很难的亚洲语言。罗根弟兄更厉害，他不但会说，还会写呢。几年后，中央长老团考虑到我年纪越来越大，认为我搬回澳大利亚对我最好。我的第一个念头是，我不想离开台湾。但我记得罗根弟兄常常说，永远不要拒绝耶和华的组织给我们的工作岗位，所以这一次我也没有拒绝。后来我看出这个决定非常明智。现在我在南太平洋区分部服务，在周末我会跟本地的一群会众一起参与崇拜活动。在伯特利，我很高兴能用日语和中文做导览工作。我知道耶和华一定会记得永远不会拒绝他的罗根弟兄。我热切期待他复活的那一天跟他重聚。本篇文章结束。